教会论系列四，头与身体。普杰西牧师，2015年5月31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25年3月6日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，我们从教会的属性特征转到教会的功能和结构，教会是怎么样进入世界的，主是如何使用教会的等等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基督是头。有谁还记得基督复活后所说的话吗？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了我。地上什么样的人拥有一切权柄？是君王。耶稣说得很明确，他拥有君王的一切权利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从19节开始，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如果让你来总结一下保罗所说的，你认为基督得到的权柄有多大？不仅是地上的权力，不仅是天上属灵的权柄，无论何处、何方、何时、何地，都在他的权柄之下。从保罗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到世界末了，基督拥有一切权柄。22和23节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他拥有一切权柄，他使用此权柄是为了一个目的。我们的教义在正统长老会治理章程里特别说明，基督是君王，是元首，对教会来说至关重要。教会如何运作，如何治理，都建立在一个原则上，那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如果有人问我们教会的头是谁，答案当然是耶稣。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表达方式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联合在基督里面，谁做计划，谁掌权，是耶稣。请大家翻到下一卷书，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20节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。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这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文，如果把内容展开的话，可以讲很久。但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我就稍微讨论一下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使万有都与他自己和好了。这和好不仅是通过头来实现，也通过使用他的身体在地上来实现。因此，教会的使命之一是为了这荣耀的将来。这和好是通过教会的事工来实行的，我们后面就会看到。你认为圣经为什么使用头和身体这样的比喻？是因为这样比喻比较新奇呢？还是这比喻来自旧约？请大家一起翻到诗篇第8篇第1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弥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弥将弥的荣耀彰显于天。最后一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弥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作者大卫用开头和结尾这两句崇高的赞美，把神学概念包在中间。我观看弥指头所造的天，并弥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 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首先他告诉我们，主的名何等荣耀伟大，他创造了天地，掌管天上万物，但这还不是诗篇的主题。神把一个人设立在地上做王掌权，他比神小一点，其他任何被造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新约运用这个神学概念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，他通过这身体使万物服在他脚下。这不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说的吗？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。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又在以弗所书里说，教会被充满一切的所充满。因此，这头与身体的比喻向我们显示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基督是主，掌管万有。第二，是他作为人的君王地位。他要实现神最初的计划，人应该掌管治理万物，将一切荣耀归给神。基督将要使用他在地上的教会来实现这一目标，带来全新的创造。现在耶稣掌管一切，特别是他的教会，教会就是要实现起出人的样式。我们的信仰告白和教会治理章程都声明基督的三重职分，或者基督作为头的三层含义。基督的职分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这三重职分旧约有很清楚的显示，比如撒母耳是先知，呼召扫罗为君王，但后来高了大卫为王。摩西是先知，告诉以色列人神的话，向他们展示神的旨意等等。我们也看到祭司的工作，出埃及记、利未记里就有详细说明，他们在圣所侍奉，在神面前代表百姓，使神与人相连。君王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，王为了神的名，为了神的百姓，在神赐给他们的土地上掌权。基本上说，王的宝座就好像天上神的宝座那样，只不过小一点。掌管神的百姓犹如神掌管一样，供应他们，带领他们征战，取得胜利。到了新约，旧约的这三重职分都在基督一个人身上。这就指回了伊甸园，当初神造了亚当，又为亚当造了夏娃，亚当是先知，把神的话告诉他妻子和孩子，同时他也是祭司。我们以前讨论过好几次，伊甸园是神的圣洁之处，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相比是一个特殊地方。圣经说亚当应该宝归乐园，这个词音译学马，就是利未记里祭司的职分之一，守护会幕以及后来守护圣殿，不允许任何不洁净的侵犯。因此亚当在乐园里是负责守护的祭司。蛇入侵的时候，他应该像一名称职的利未人那样，用刀剑击杀蛇，免得圣洁之地遭污秽。同时亚当也是君王，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。神命令他统治管理万物，让一切被造之物伏在他脚下，就像一位君王那样。到了新约，我们看到耶稣，他集这三个职分于一身，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他把这些职分分交给教会。作为头，基督现在在做什么？他仍然具有这三个职分，他为了教会执行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职分，为的是教会的益处、教会的成长、教会的安全、教会的荣耀。同时他也通过教会行使这些功能保护教会。作为先知，他对他的子民说话，但并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说话，他差遣被暗立的传道人传讲他的话语。 他通过教会的长老、执事来治理教会。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同时他也使用教会来施行这些事情。具体是怎么做的呢？从最高层次上说，是通过圣灵。他差了圣灵来，住在我们里面，通过我们做工，并且把恩赐赐给人。圣灵把荣耀归给基督，使得教会的投在天上的荣耀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。一般来说，基督升天后赐下圣灵，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，生动公开的神迹奇事显明，基督的确从死里复活，的确升上了天，的确坐在了大卫宝座上，神早就应许的末日的确已经到来。然而，这并不是圣经唯一一处论到圣灵恩赐的地方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从第七节开始。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来问大家一下，谁是诗篇第八篇里的那个人？在天上，也在地上。因为他是独一的一个真正的人，他也成为了新人的头，这新人就是他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。他赐给了教会什么恩赐？根据这段经文，他赐给教会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、教师。这些恩赐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使那和头相连的身体长大成人，最后完全像头一样，最后在新的创造里，这个身体能够成为当初神创造他们的目的。神是如何使这身体从这里到达那里的？神把这些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，使他们能够通过教会的事工装备圣徒。这就是神通过教会的长老、执事用这些普通的方式来实践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这里引的是诗篇68篇关于得胜的王打败了所有国家，掳掠一切财富，升上天去。他如何处置这些天量的财富？一位好的王会把财富赐给他的每一个国民，使他们能够享受他的福分，生活得到进步发展，因为他们的王得胜了。这正是教会所发生的。基督把他得胜的战利品赐给他的子民，把恩典赐给他们。这里所列出来基督升天的五个恩赐有一个共同的，那就是向他的子民宣讲和教导神的话。以前我们提到过，保罗教导我们，如果你听不到基督的声音，就不能得救。你必须听到他，不然你怎么能信呢？人如何能听到基督的话？必须有人奉差遣出去宣讲，人才能听到。我们不过就是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所教导的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然后他说，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圈里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，他们也必听我的声音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那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耶稣升天把恩赐赏给人。突然间，基督的恩赐开始和全世界不同的人分享，各国各地都听到耶稣的声音。随着他们信主，他们也被接纳进教会，基督的身体不再扩展壮大，全都因为人们通过普通的方式听到基督的话被宣讲，接触到升天的基督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从14节开始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纳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记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这些经文为什么很重要？很明显，保罗是相信关于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的比喻的。你可能听了不以为然，但保罗说一个新人被造成。十七节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谁向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人传福音？保罗说是耶稣向你们传讲。耶稣有没有走到以弗所去传福音？从来没有过。那是保罗的事工，可保罗说我在这里，耶稣向你们传讲福音。你们听到从我口中所出的话，凭信心接受。这是件何等荣耀之事。这当然是个奥秘。后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你们听到的不是人说的话，是神自己的话。圣经还有其他许多地方证实这一点。多特信经 Canons of Dort 明确地说，基督来，他差三位一体神之一的圣灵在世上做工，通过传道人的话，人听到这道而领受，从而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与神联合的教会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问，今天有人从家里开始一个教会，是否符合圣经？初代教会都是这样开始的。教会的地点、大小并不是问题。我们应该强调的是，他们所做的是否符合圣经关于教会的教导，是否有教会治理人员及长老、执事。下面几个礼拜我们会来讨论这些问题。教会治理人员必须是按例的，即由神所呼召的长老、传道人，按手在他们身上，公开对教会见证说，这些人被差遣宣讲神的道。按照圣经，人不能自己宣告说我蒙呼召来传道，而是按照圣经明文规定的蒙呼召和被教会按例，也就是说教会把他们分别为圣。我要问，这样的人为什么和周围的教会分割开来？为什么需要自己来搞一套新的东西？他们这样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你问到关于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也伊索斯铎这个问题，有两个答案。早期教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神父这个概念的。他们说圣经里有主教，不，罗马天主教的主教称呼早期教会是没有的，这是后来加上去的。主教是教会的监督者，负责任命和监督其他领袖，并确保维护圣经教义。提摩太前书有最清楚的定义，三章一两节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。这话是可信的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注，中文译作主教的就是提摩太前书这里的监督，新约里共有七处提到监督。天主教说，对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主教神父的圣经来源。但是我们说，不是，你们所定义的主教神父的职称与功能不是早期教会有的，而是你们后来加进去的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需要很多对历史背景的了解。早期城市里的教会是否有主教或者监督？是的，这一点没有争议。但是和今天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职称不一样。同样，教会的完全合一需要到新天新地来临时才会真正实现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何必强调教会的成熟与完全呢？合一也是这样。教会历史上 自立门户不是件好事情，但是在眼下我们文化的消费者心态里却成为正常。甚至在我们的改革宗教会里也有那么多种不同的改革宗教会，实在是有问题。特别是那些称自己为正统的教会，让人以为这是唯一正统的，其他改革宗教会都走偏了。有人说，我们有各宗派教会间的联谊已经够好的了。但我想荷兰改革宗教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。如果你想追求联谊，最好的结果就是合并，要让合一能够看得见，而且会有代价，因为联合在一起就意味着你将失去一些东西，失去你自己认为的纯洁性。历史上不少教会都试图联合，但都功亏一篑，因为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联合之后我们叫什么，会采用谁家的名字。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仅限于改革宗教会，但我关心的是改革宗教会、英国圣公会、路德宗、罗马天主教内部等等，大家都有这个问题。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具有诚信的合一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